欢迎收听《爱德华·斯诺登作品永久记录》第九集第五章《黑客》。所有青少年都是黑客，他们必定要如此，因为他们处境尴尬。他们觉得自己是成年人，但大人总把他们当小孩。请记住，若你能变成黑客，你便能拥有青少年时光的主导权，你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只要能逃避父母的管教就好，因为你已经受够了被当成小孩。你一定还记得，年纪更大更强壮的人试图控制你，那感觉并不好受，这仿佛代表着年纪与体型等同于无可挑战的权威。你必定有过这样的经验，你的父母、师长、教练、童子军队长与牧师滥用职权侵犯你的私生活，把他们的希望加在你身上，强迫你服从规范。每当这些大人把自己的愿望、梦想与欲望强加给你时，他们嘴上总说着这都是为你好，或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虽然他们有时确实是替我们着想，但我们总记得那些不适用的情况，尤其是当他们说出因为这是我说的，有一天你会感谢我，这类说服力薄弱的空话时。年少时期，你必定听过这些陈词滥调，也一定经历过权力不平等的状况。所谓长大，代表的是你体会到你的存在受制于成套的规范、模棱两可的规则以及毫无根据的常规。这些规定未经过你的同意便强加在你身上，而且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改变，甚至在你违反规定时你才意识到他们的存在。当时的我对此感到震惊。当时的我戴着眼镜，骨瘦如柴，还不到十岁就开始对政治感到好奇。在学校，教科书告诉我们，美国民主体制的精髓在于一人一票，这就是民主。但显然，民主不存在于我的美国历史课堂上。若是我们班能投票，那么历史老师马丁先生肯定会失业。相反，马丁先生为美国历史课堂定下规则，正如同英文老师伊凡斯太太、科学老师斯威尼先生与数学老师史塔克顿先生等人，这些老师经常更改规则以注意自己并扩大权力。若老师不希望你上厕所，那你最好先憋着；若老师取消带你参访史密森尼学会的行程，那他们根本不必多做解释，只要拿出权威不容挑战、秩序需要维护的态度即可。在那时，我便体会到反对体制的困难，尤其是涉及更改规则以符合多数人的需求，因为这有害于制定规则者的利益。这便是每个系统的重大缺点或设计瑕疵，不论是在政治还是计算机领域，皆是这样。换句话说，创造规则的人没有理由与自己作对。我认为学校的体制不合理，因为它容不下任何合理的质疑。我可以据理力争，直到精疲力尽，或是干脆接受现实，承认一开始就无权智慧。但是历史经验证明，学校这个看似仁慈的专横机构，终有被推翻的一天。剥夺学生独立思考的空间，将成为他们起身反抗的导火索。尽管许多青少年经常将抵抗与逃避或暴力混淆在一起，一般叛逆青少年发泄情绪的管道对我来说根本没用，因为毁坏公物不是我的风格，而我又不敢尝试嗑药。直到今日，我仍没有酗酒或抽烟的经验。相反，我选择最聪明、最健康、最具教育性的方式。这是我所知道的最能帮助青少年夺回自主权与成年人平起平坐的方式，那就是当黑客。我和绝大多数同学一样，虽然不喜欢规则，但又不敢打破规则。我深知学校体制运作的方式， 你纠正老师的错误会得到口头警告，你质疑不愿承认错误的老师会遭到留校查看，你放任同学偷看考卷同样会遭到留校查看，而作弊的同学则会受到停学处分。这是所有黑客的起源，你意识到因果关系间的联系。黑客并非仅限于计算机领域，只要是有规则存在的地方就会有黑客。想侵入一个系统，你必须比系统创造者或经营者更了解规则，并利用这群人预设系统运作与实际运作间的差异。黑客懂得利用这些无心的瑕疵，与其说他们打破规则，不如说他们协助暴露系统缺点。人类天生就懂得辨别模式，我们所做的一切选择都基于一连串的假设，这些假设可能来自经验与逻辑推理，也可能是无意识提取或有意识发展。我们运用这些假设评估每个选择带来的后果，我们将迅速精准地从事这一切活动的能力称为智力。但即使是拥有最高智力的人，他平常依赖的假设也未经过验证。要是我们凡事都验证，那我们便会发现我们经常做出错误选择。任何人若懂得更多，或是思考更快速精准的话，便能利用这个瑕疵造成我们预想不到的后果。这便是黑客的原理。所有人都能当黑客，重点不在于你是谁，而在于你推理的方式。正因为掌权人士深信系统完美无瑕，从未试图检验，黑客才总能趁虚而入。学校当然不会教这些信息，我是自己从网络上学来的。网络能让我尽情探索我感兴趣的主题，如此一来，我便不必受制于老师教导与同学学习的速度。随着上网时间增加，我越发觉得学校的功课像课外活动。在我满13岁那个夏天，我下定决心不回学校，或至少大幅减少上课时间，但不确定该怎么做。我所想出的计划全都可能带来麻烦。若我被逮到逃学，父母可能会取消我玩计算机的特权。若我决定辍学，他们可能会把我杀了，埋在树林里，然后告诉邻居我逃跑了。我必须想出一个计策，而在新学年的第一天，我便发现一个方法。事实上，它就印在课程大纲上。在每堂课开始前，老师们会发放他们制作的课程大纲，里头详述课程内容，指定阅读书籍、大小考日期与回家作业等。除此之外，还清楚地写着评分办法，也就是分数的计算方式。我从没注意过这类信息，但这些数字与字母如今给了我解脱之道。那天放学后，我坐在书桌前仔细研究一沓课程大纲，试图找出哪些课程可以逃学但仍能从低分过关。以美国历史课程为例，小考约占总分的 25%， 其中期末检验占 35%， 学期报告占 15%， 家庭作业占 15%， 而其中最主观的项目出席率则占 10%。我通常不必花太多时间念书便能考出不错的分数，因此小考与期中期末测验这两项十拿九稳，学期报告与家庭作业就非常讨厌了，不但分数占比低，时间成本也高。我推测，如果我不做家庭作业，但其他项目都高分，总分会在85分上下。若不写家庭作业或学期报告，但其他项目分数高，总分大约是70分。一成的出席率算是弹性缓冲，即使老师觉得我存心逃学，在出席率上给我零分，我仍可以拿到65分，以低分过关。这套给分标准本身就存在瑕疵，课程大纲告诉学生如何争取最高分， 但同时也能用它来争取最大的自由，帮助我逃避不想做的事儿，但仍能顺利蒙混过去。当我想出这套计策后，我便不再做作业，我每天都很开心，心情与那些逃脱工作责任与缴税义务的大人无异。直到有一天，史塔克顿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问我为何漏交六份作业，我开心地和大家分享这套公式，完全忘记这可能让我丧失优势。同学们大笑一会儿后，开始拿起笔在纸上涂写计算，想搞清楚自己是不是也能效仿这一招。非常聪明哦，艾迪，史塔克顿说道，他给了我一个微笑后继续上课。我是全校最聪明的学生，至少24小时前如此。史塔克顿第二天发了新的课程大纲，里头清楚地写着，学期末前累计六次未交作业，直接不及格。这一招真厉害啊，史塔克顿先生。当天下课后，史塔克顿把我拉到一边，他告诉我说，你的聪明才智不该用在逃避作业上，而是应该想办法做到最好。艾迪，你很有潜力，但你不知道的是，分数会跟着你一辈子，你应该为日后着想。永久记录，作者美国爱德华斯诺登，演播路遥，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